我们要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。那树渐长，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坐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。今天康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坚固的树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，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做梦。他第一次的梦是梦见一个巨像，这个巨像后来被一个石头砸碎了。这一次梦见是一棵大树，这棵树后来倒掉了。两个梦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相异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整个圣经都有的一个基本重点，就是只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，只有这位神创造管理审判万有，只有神的国度存到永远，我们只当相信他。相异的地方，尼布甲尼撒的第二次的梦强调人的国度，人的文明，不管是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文明，人的成就都会过去，而神的国度，神所建立的事会存到永远。这个梦强调人的国会垮，前面一个梦强调神的国度存到永远。这两个梦也都有一个现象，当梦做出来了以后，一个巨像垮掉了，一棵大树被砍倒了，那么大家都不懂什么意思。尼布甲尼撒上一次是很愤怒，这一次是很害怕。那么这也让我们想到启示录第五章讲到在天上有大哭的声音，天堂怎么会有大哭的声音？因为使徒约翰发现天使拿着一个小卷，那个书呢，没有人能开，也没有人能读。约翰就大哭。如果我小的时候回家看到新发的课本封起来了打不开，我会大笑。不过使徒约翰是大哭。为什么会大哭？因为那个小册子没有人能够开，没有人能够看。那个小册子你从后面打开了以后的情形你知道，那个小册子就是指着写着整个人类的历史。没有人能够开，就表示人类的历史，不管是邦国、文明、政治、艺术，或者个人的历史、个人的生活，你我的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就它本身来讲，我们没办法控制它。也就是你不能掌管你的命运，你不能掌管你的婚姻，你不能掌管你最小的事情。再大的国家，再好的公司，也不能掌管自己的方向。没有人能够开那本书，没有人能够把历史放在手里来控制。没有人能看，什么意思？历史没有意义，一个是我们不能控制，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。这些邦国的兴衰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的婚姻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就它本身来讲没有意义。没有意义，不能掌控的人生就让约翰大哭。没有意义又不能掌控的国家文明的命运，就像尼布甲尼撒非常的害怕。我们感谢主，神的儿女有各样的软弱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，但是神让我们知道历史有意义，我的生命有意义，因为这在神的掌管当中。当所有的人跟上次一样，因为永远都是这样，人靠着自己再聪明再能干，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命运，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生活的意义，但是神能够。 没有别人能解，但一能解了。那当我们看圣经里讲到说大家都没有办法，只有神的儿女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总是会很得意啊，我们基督教才是英雄，我们基督教才有对世界的答案，我们基督教才是正确的。这话没有错了，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错，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自己有多得意，我们并不得意。尼布甲尼撒在这里特别讲第八节，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。我曾经讲过，但以理到了巴比伦，就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一样，我们在台北其实也是在巴比伦。不要说你在台北在巴比伦，我认为你就是大卫在以色列的国度里也是在巴比伦。这个世界上外在有形的都是巴比伦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总会碰到，你总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环境里面。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环境里面要怎么生活，这是教会特别喜欢讲的，这几十年大家都非常喜欢讲我们基督徒怎么过日子。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怎么过日子，我们基督徒可以推展我们的想法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可以让步到什么地步。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，其实我再说一次，但以理在巴比伦跟但以理在以色列没有太多差别，耶稣在以色列跟耶稣在推罗西顿没有太多差别，血统外在的都没有很多差别，神看的是内心。但以理在巴比伦他碰到的这个王尼布甲尼撒信仰并不好，他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改了，好像原来我的名字叫康保罗，然后被改成康观音或者康妈祖。各位，你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你可以接受这个罪恶的世界对你有多少的控制，对你有多少的影响。那么不管是罗马帝国或者希特勒政权，我们在这些里面我们怎么生活，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，可以让步的，或者我们需要积极的。我不能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个人名字都变成观音或妈祖你愿意接受，但是看起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当王叫他说康妈祖来，他也说有的，这让不让太多了嘛哈。但是每个人有底线，基督徒也有底线。但以理甚至连名字都被改了，改成假神的名字。但以理仍然是一个信靠主爱主的人。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妥协到什么地步，让步到什么地步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需要先确定一件事情，你对世上的君王、民意、风潮或者时尚不要太看重。哇，现在大家都来教会，感谢主，那是因为他的灵魂得救。你不要觉得基督教的势力大了一点就很高兴，这个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。哇，你看到慈济的工作做得好大，哎，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？你不必太羡慕，有可能要学习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信主，我们是最高兴的。总之，你不能够依靠这个世界上的君王。在教会里，这个毛病很普遍，尤其我们福音派的教会，尤其我们在台湾，信主的人太少了，所以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所谓的 celebrities。这些知名的人士或者有权有势的部长啊、院士啊或者董事长啊，稍稍接近一点基督教，就有教会说哇好荣幸啊，或者说引以为荣。前一阵马云到哭墙那边好像站了一下，哦，大陆的基督徒疯狂了，哎呦，马云信耶稣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马云有没有信耶稣，但是就算他信了耶稣，那也是跟你我信耶稣一样，我们高兴有一个灵魂得救了，没有别的。你不要觉得以后淘宝网就是基督教天下了。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。造梦能贵之，造梦能见之，世上的君王，世上的权势， 我们一定不能避免，但是不要太依靠他，甚至不要依靠他。尼布甲尼撒在上一次但以理把梦解完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向但以理下拜，然后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。很好啊，如果有一天总统或者董事长说，哎呀，你们的神真了不起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沾沾自喜。可是尼布甲尼撒说了这话，你的神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说完这个话就建了一个金像。人不可靠的，尤其不要看他势力很大，你就以为可以依靠他的势力来广传福音。在火窑的事件以后，也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那个金像下拜，被丢在火窑里面，结果没有被烧死，还有一个像人子一样的跟他们一起走。尼布甲尼撒王又说了，没有别神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神这样拯救，没有别的神像你们的神能够施行拯救。可是尼布甲尼撒仍然称这四个人，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为假神的名字。君王并不可靠，世界的潮流并不可靠啊！但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点要注意，但是他们也可以蒙恩。我们也可以看到世上的人即使没有得救，在神的一般恩典中，他可以活出很多很优秀的地方。约瑟时候的法老、尼布甲尼撒还有太后都看到约瑟和但以理身上有圣神的灵，他的名字都已经变成假神的名字了，但是君王能看到他身上有圣神的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社会上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在不信主的环境里面，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彰显出来，我们的信心很软弱，我们很多时候也失败，我们很多时候也跟乃曼一样，不仅在临门庙前屈身，我们在临门庙内外都屈身，我们常常做一些心里不安的事。我们感谢主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在罪恶的世界、罪恶的巴比伦当中的时候，圣灵帮助我们，人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有圣神的灵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很多人说我们福音派的不讲圣灵，也许我们是有这个亏欠，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，圣经还有教会历史并不忽略圣灵，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。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或者是大卫，或者是摩西，我大胆这样讲，摩西带领的以色列，大卫治理的国度一样是世界的国度。大卫这个神所喜爱的人一样有跟拔示巴行淫乱的时候，摩西一样有不幸的时候，在罪恶的世界，或者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我们都在其中生活。在其中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福音派向来讲的，我想也没有错，就这个世界的败坏，这个世界的抵挡上帝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这是没有错，有圣经的根据。不过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个世界，也就是神所造、神所管的一切，包括文化和文明，也有它的价值。这个价值包括神的儿女和世人都在其中生活蒙保守。我很难想象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形容尼布甲尼撒、形容巴比伦、形容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这么正面的字眼。十一节，那树渐长而且坚固。各位，当你看到今天的题目是坚固的树， 大概想到就是坚固的树是上帝，这坚固的树是耶稣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各位，这坚固的树是尼布甲尼撒，这坚固的树是世上的君王，不但说他坚固，而且说他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。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，意思就是指这个国度、这个文化、这个文明、这个事工是那么的辉煌。十二节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。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象征性的表达了这世上的强权、文明、文化。不是说它坏，这里讲的是非常正面的，很漂亮，很能够供应人类文明的需要。在二十二节讲，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，或者是巴比伦。这棵树高得顶天，这不一定是坏事。人类的文明，不管我们觉得是原始的、是进步的，多少因为神的一般恩典，都有它可贵的地方。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。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，飞鸟宿在枝上。哦，这句话不简单。巴比伦这个人间的国度，这个最后会垮掉的国度，这个抵挡上帝的国度，但是被上帝掌管的国度，以及其他所有的文明，包括 Microsoft， 包括 Apple， 都有它非常优秀的地方。优秀到什么地步？飞鸟宿在枝上。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是一棵树上面有一只麻雀站着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讲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长大成树，飞鸟宿在枝上。哦，人的国度跟神的国度这么像啊。不但这么像，神的国度就在人的国度中成长。神的国度在今天是看不到的，这一点我的看法跟很多的福音派看法不太一样。我们不是世上的盐和光，是山上的城吗？是，没有错，但是那个看不够清楚。为什么？在路加福音说了，有人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，耶稣清楚地说，神的国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。国度就是要看得到，但是神的国在今天是看不到的。人间的国度、人间的政治系统、经济体系，重要的就是吃喝。保罗在罗马书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。各位，不要把吃喝两个字看得很轻松，那是很重要的事。我再一次说，任何一个政府，他能够把经济搞上来，他能够让人民吃饱喝足、民生快乐，这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。保罗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你内心的平安喜乐，圣灵给的。人的国度最重要的，除了经济以外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，就是军事。每一个国家看重自己的国防，恐怕比教育还要更多。耶稣却在约翰福音对比拉多说，我的国不属世界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我们不拿起刀来跟世界的国度征战。在圣经上，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造反。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，被关起来，被砍头，我们可以逃亡。那么耶稣是这样讲的，从这城逃到那城，不要怕，你还没有走遍整个以色列，耶稣就再来了。重点我在说的是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不爱世界，但我们活在世界。 我们不爱世界，我们却把福音，把我们最好的跟人家分享。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分享，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还是有美好的见证，沉默的见证。需要注意，神所造的不是只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神所造的不是只有美丽的雪花这些东西。我觉得我们一想到神造的，都是讲到物质，讲到星球，讲到宇宙。可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，神造的不但是那些看得见的，也造了看不见的。哥罗西书那里保罗特别讲，神造了执政掌权的，也就是听起来有点神秘的观念，就是神造了，英文可以讲就是 power， 权柄、权力、权威、权能。权力、权柄可以在各种事上表达出来，经济、金钱是有权力、有权柄的，钱能使鬼推磨，这我们知道，钱很有力量。但是耶稣说的不只是钱、经济很有力量，他甚至有名字，他甚至有位格，钱的名字叫做马门。知识也是权柄，也是力量，很多人也是膜拜知识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政治的权力更是很多人很喜欢的，这些权力，知识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，都是神所造的，也是神所管的，也是神所用的，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或多或少都有堕落的成分。所以神最后会消灭这些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说，最后灭尽了一切执政掌权的，就把国交给神。世上的权柄，不管是知识、金钱或者亲情的关系，都有它的价值，都是神造神管的，但是我们不膜拜它，我们使用它，我们甚至敬畏它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特别讲，世上的权柄你要敬畏的，我们敬畏它，我们怕它，不是它配，也不是你能，是上帝的要求，它不是空空配件的。但是也有一分藐视，也不是我们自大，是因为世上的权柄抵挡上帝，你有纳税给他，是因为上帝的吩咐纳税给他。我们希望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活在巴比伦怎么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等一下回来讲。我们继续讲尼布甲尼撒的梦。十四节，圣者说砍倒这树，十七节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第一个梦是有两个国度，一个是那个巨像，那是世界的国度，另外是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小石头，那个是神的国度。神的国度会把世界的国度击得粉碎。那么我们就会想到，包括我们会引圣经，这个世界上罗马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帝国、任何一个文明是属世的，是邪恶的，是抵挡上帝的，是魔鬼掌权的，可能都有他对的地方。不过也不要忘记，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还为此做了两个梦，还发疯了。你不要叫他白做梦白发疯了，因为他的事情要提醒我们，就是神在人的国中，请注意，人的国中，不是神在神的国中掌权而已，神也在人的国中掌权。任何事神都在掌管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严格的说，这在提醒我们每个人，虽然世人不会被提醒，不愿意被提醒，希望教会被提醒，神在川普政权掌权，神在波斯帝国，神在阿拉伯国家，神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权公司掌权。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，我们知道神在掌权，那人要怎么办？但以理劝国王在第26节27节，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，就是神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 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为什么但以理不说王啊，我劝你悔改？他怎么不提这个？他提这个道德上的事，因为但以理知道尼布甲尼撒太知道这些事了，他太知道，他也知道，他也讲过。但是一个对真道有所认识，甚至有好感却不信的，这是最麻烦的，这是最难的。胡适之先生是一个无神论，可是胡先生真喜欢圣经。在有一次圣经公会的记录上讲，他收集的圣经中文翻译的版本是全中国第二。他劝他的朋友包括顾颉刚说，你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尤其是旧约圣经，因为里面太宝贵了。一个人能够看到这么多真理却又没有踏进去，就让我想起耶稣对那个文士讲的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，不远，可是咫尺天涯。就跟你要去机场搭飞机，在高速路上塞车，你离飞机还有5公里，跟你到了登机门前面只有1步了，登机门关了，两个一样的，你都没有搭上飞机。对不起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现在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基督教很好哎，我都劝我太太要常常聚会，我都劝我儿女吃饭要祷告，可是他自己不信。当一个人知道很多真理却不信的时候，但以理退而求其次，只有劝你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谦卑一点，多行一些善事，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但以理劝得很有力量，尼布甲尼撒谦卑了12个月，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又骄傲起来了。各位，生活中很多事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可慕主，很多事让我们愿意追求神，但真是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种谦卑的习惯有圣灵继续的托住，不能始终是环境刺激一下没有根。我有一些朋友住在纽约，每次跟他们谈起911的事情，他们常常会掉眼泪。有人就在那2栋大楼上班，那天没有去，活下来了，很感慨。911以后，纽约教会的祷告会人数暴增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富贵一下就没有了，像启示录讲的。启示录讲到那个城垮掉的时候，真的好像那2栋高塔倒下来一样，这么大的富厚一下就没有了，很难过，依靠上帝吧。可是过了1个礼拜、1个月、2个月，人又减少了，我们又忘记了。以前你的手指头肿起来，你就会来求告神，现在一定要等到得癌症的时候才来求告神了。你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，如果不扎根的话，就会对真理和恩典免疫，没有反应了。尼布甲尼撒听了但以理的话，听了12个月，有一天实在是很奇怪，跟大卫一样，这两个人都是在宫廷的顶上走路的时候犯罪的。大卫是在宫廷的顶上看到拔示巴洗澡而犯罪，尼布甲尼撒是看到巴比伦的辉煌而犯罪。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创世纪11章第10节，塔顶通天，要传扬人的名。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离开你了。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教会，包括牧师，不信主或信主的人，在神面前有一点自夸，有一点自满，就远离上帝更多。 神的国赐给我们或在我们生活中掌权，以至于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事，很值得夸耀的事，甚至被主称赞的事，都不足挂齿，荣耀归于至高神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他怎么失去他的国？但以理书第十章没有多讲。看起来但以理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疯了一阵，在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疯了七期，后来日子满足他又好了。圣经完全没有跟我们讲他怎么好的，他的聪明复归于他。那个好了的特点就是他会第三七节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。再一次各位，我们不为尼布甲尼撒说的这话就确定他是得救的，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做，我们自己在罪恶的世界要怎么行。我们先要认定神在掌权，因为神在掌权，所以对世上的权柄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基本的尊重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，如果世界上的历史学家写这件事情，一定是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怎么样英勇的战士，怎么样能够得胜，那耶路撒冷怎么样脆弱，讲的就是这些，这没有错。不过有另外一件事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，尼布甲尼撒能够围困耶路撒冷，能够把耶路撒冷的东西抢走，是因为一章二节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。民进党能得权，国民党能得权，通通是因为上帝，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，神把这些东西交付他在手里，我们也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然后我们生活，有的时候执政掌权的，或者我们的父母，或者我们的丈夫不信主的，使我们生活很艰难，有的时候我们使他们生活很艰难。各位基督徒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是被害人，我们害人的时候也不少，求主怜悯我们。那么当我们不管是被害人或害人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被提醒，神在掌权，神允许恶势力在这里，我求主给我聪明智慧，不被玷污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。每个人不被邪恶玷污，不被世界玷污的表现方式不一样。我不太懂为什么但以理在这时候以酒和食物不沾来不玷污自己，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叫他康妈祖他可以接受，但尼布甲尼撒吃的东西他不能接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教会在罪恶或者说在人的国度里生活的时候，每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不一样。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强求，我不能够说我的信仰我的表达方式就最对。在亚哈王统治的时候，亚哈王不是一个好王，不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的以利亚非常反对亚哈王。另外有一个圣经讲非常敬畏上帝的亚哈的仆人加宰，把神的先知100个50个50个的藏起来，保护他们，拿食物给他们。在饥荒的时代，这么爱神的仆人很不容易。哎，你看，同样是敬畏上帝的，有人是反对亚哈王的，有人是支持亚哈王的。同样是敬畏上帝的，我觉得对不起啊，你可以是蓝是绿，不必把这些东西那么绝对化，但是希望你是出于敬畏上帝来做的。希望你在出于敬畏上帝的时候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 神赐福给你。一章十七节，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十九节，无人能比。我希望你在你的岗位上荣耀上帝，我希望你在你的岗位上显出神在掌管一切。我希望我再一次用我很喜欢但是很难解的一节经文来彼此勉励，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怎么生活？耶稣说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意思就是我们跟世人一样，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，即使你在修道院也一样在世界的土地上。伯夷叔齐商朝亡了，亦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山。其实他不吃周粟，他饿死的地方还是周朝的。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把它看成不义的钱财，我们在那里生活，我们跟世人一样在世界吃喝嫁娶工作盖造，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玷污。怎么不被玷污？最重要是你心尊主为大，对世界的政权，对世界的权威，这些本质上是邪恶，更本质是上帝所造也被上帝所用的。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恰当的态度。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，保罗很大胆地讲，政府或官员，他在这里讲的主要应该是非基督徒，是神的用人。用人那个字就是执事那个字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说哪里与我有益啊？ Well， 圣经上这样讲说，我们有这个神的执事是对我们有益的。甚至第六节讲，政府是神的差役。第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。基督徒不懦弱，基督徒刚强，我们对世上权柄不巴结，但是我们也有基本的一个顺从，不是他配，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这样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，我们一切归给神，但是在归给神的时候，在罪恶的世界，的确该杀管了我们的身体，管了有形的东西。各位，你在教会里，现在我们在神的国里还是在人的国里？我们同时在神的国里也在人的国里。若是你心中在圣灵的感动下有神所赐的，也相信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救恩，你在神的国度里，但是你也在人的国度里。这个房子，这个店，这个建筑，一切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下。我们觉得他的管理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可以改进，也应当改进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因着上帝我们做良民，我们因着上帝我们提出批评。有人顺从的多，有人批评的多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，我们把自己归给上帝，好叫我们在巴比伦，在波斯，在一代一代会过去的政权还有掌权者的底下，我们会被上帝说，好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恩待，在我们生活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政治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小孩的学校，我们自己所在的公司，主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。主，我们求主赦免，求主涂抹，求主让我们走义路，帮助我们，不管别人怎么错，不管政权怎么错误， 你让我们的心属主，我们归向你，我们自己把眼中的梁木去掉，我们才能看得清楚，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眼中有梁木，别人眼中有刺，我们都希望除掉，求主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